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今天的进度应该是到约翰一书的读完五章但是我们尽量 cover 到那边去，有可能读不完，因为我们彼得后书还没有讲。我们先一起到圣经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真道，就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借着彼得后书和约翰一书向我们讲话，让你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节课我们看完了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呢也是彼得写的就是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的讲明，这个作者呢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就是我们前面上节课也讨论了，就是说会有些人有些争议就是说我们也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去在这个上面既然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这本书呢是彼得写的，就是彼得写的。彼得后书跟前书呢要晚一点，因为我们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3到14节里面可以看到，说这本书呢是彼得将要离世前的，就像前面的后书像保罗的临终遗言就也是彼得将要离世之前的一本书所以他比前书呢要稍微晚一点，所以他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6到68年之间而前书呢应该是在主后65年左右写的，写作地点呢可能是在这个罗马。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彼得前书写作的背景呢是这个外患就是当时罗马政府呢他是非常残酷的逼迫这个基督徒所以杀害了很多基督徒，让基督徒呢他们家破人亡，所以在教会受到了很大的这种信心的考验，所以前书呢特别鼓励他们的信心呢即被试验呢，要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像那个不坏的金子一样，所以这里面呢是特别讲到了是。在外部的逼迫来的时候，教会应当怎样靠着信心去做。然后后书呢是因为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了有这个假师傅和异端的进入到了教会所以对教会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毁坏。所以呢彼得后书呢特别讲到了这个内忧的部分。所以彼得前书是鼓励在患难中的教会如果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些试验能够站立得住。而后书呢是就是彼得他在临终之前的一个老牧者的这样一个心肠去真正的告诫教会让他怎样行。所以我们前面说他是有内忧在里边，所以他是让这个教会怎样去靠着建造自己的身体能够去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他特别强调并不长这本书三章这个三章呢其实就是他的这个三个的内容第一章是特别强调说教会的每一位信徒呢如何去追求这个灵命的成长。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他自己的灵命成长他自己的生命是强健的，那么其实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呢都可以站立得住，那么整个教会的也可以站立得住。然后第二章呢就是特别来去指出这个异端的危害，然后提醒信徒呢如何去鉴别，如何去防范这个异端的侵蚀。然后第三章呢也特别讲到了当时的教会呢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觉得主不会再来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论调，所以在第三章里面彼得特别讲到了这个要凭着信心去期待基督的再临基督一定会来，而是我们应当怎样预备主的再来所以这是彼得后书的三章的每一章的主要的内容我们 不断的来看过去了。所以在第一章，它是一到二节呢，是一个问安和引言啊。第一节里面讲到了作者是写信人是西门彼得，然后写信的对象呢，实际上对象呢还是在前书里面讲的那些小西亚那些教会啊，然后特别讲到说，是写信给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呢、这讲到了说是写信，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因着我们的神和耶稣基督的义，然后呢和彼得，就是彼得和写信的这些人呢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就是因着神的义呢让我们有信心的人。然后第二节讲的是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再来看到这个认识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圣经里谈到认识的时候，并不是在讲说这种在头脑上很浮浅很简单的这种了解或者是知道或者是认识啊。你说 我认识某个人，我们很多的时候认识就是甚至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其实圣经里讲到认识的时候，都是那种非常深的非常确定非常确实的 那种认识。这种认识呢会带给你信心，然后你去信靠它，然后建立生命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认识这个词呢是出现了好几次啊。第三节里面这个认识一直到第八节里面，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的，这里的认识都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说这个认识是一个非常深的一种有确实的那种认识，然后呢在这个认识之上呢你要去建立生命的关系的这样一种认识。第一章里面我们这最重要的部分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灵命进阶的八个阶段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啊，就是第五节里面开始是一直到第七节就讲到这个八个阶段，但是我们特别留心一下，就是在前面这几节经文它就讲的这个非常有逻辑啊。你要看第三节里面它怎么讲的，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然后后面又怎么讲，说第四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然后后来又说什么，说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呢，就是讲的这个前面这个应许。第四节里面讲的因此，因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三节里面讲的这个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然后第五节又讲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因为这个缘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的第四节里面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从仔细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它的逻辑一步一步的很清楚啊。说就这件我们第五节后面开始讲这个八个阶段，那么其实前面有很多的铺垫啊，就讲到其实这件事情起因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美德召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然后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其实关于生命就是讲的是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真理啊。然后敬虔是讲的是生活，就是说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神就将一切关乎生命和生活，就是敬虔前进生活的这些事情呢都赐给了我们。然后因为神将这些事情呢已经赐给了我们，然后呢神又将宝贵有应许来赐给我们，而我们借着这些应许，靠着这些应许呢可以脱离世上的情欲和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因为这些缘故呢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逻辑一步一步的理清楚，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当这样做。分外的殷勤就是在这八样事情上要去分外的殷勤，就是因为是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地位，我们有了不一样的能力，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 我们来仔细来把前面这几节呢理清楚，它其实有好几个步骤，它是讲的非常的清楚的逻辑啊。那讲完这一段之后呢，他开始从第五节讲这个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呢讲这八件事情啊，一个是信心，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段很重要的经文就讲到了基督徒灵命进阶的八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讲到这个信心啊，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生命的起点，无论是我们得救称义还是我们后面的成圣啊，都是靠着信心的啊。信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的信心是起点，也是贯使我们整个生命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需要信心的。所以信心是起点，所以讲到是我们一定要信神的心。然后呢就讲到了这个德行，德行就讲的是良好的品行，假如说我们信神之后呢，我们在行为上在品行上呢你会有改变啊，就是说你看到有了信心之后你会有生命的改变，会受给大家看啊，会看出来，看到你的行为表现会有变化。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对神的认识呢会有更多的加深啊。可是知识不是讲的是世俗的知识啊，是讲的是属灵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呢要不断的进步，就是在这过程你在经历神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品性，对神的属性，对神对你的计划，对你的心意，你都会慢慢的在长进。然后呢你要去能够节制，就是能够 self control 管束你自己，就是说无论是你的性格或者你的一些欲望等等这些事情呢，都要放在神的性情里面去啊，就是要控制你自己，不是在靠着你自己的肉体，靠着你自己的老我来去生活，要去节制啊。就是但是说我们有了对神的认识，我们很多之后呢你可能会骄傲，然后呢其实这也属于节制的一部分，但是整个的节制是让我们自己呢要放在神的性情，放在神的权柄之下来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再就是忍耐啊，就是这个忍耐呢它不是在讲忍受，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忍受很多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一种忍受，就是反正已经这样了，我就忍着就好了。圣经里讲的忍耐不是这种忍受，不是无可奈何的那种忍受，它是讲的是你有一种有信心有盼望的那种忍耐啊，就是你是靠着对神的信心的去忍耐，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忍受，就是你知道这种忍耐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这是圣经里讲的这种忍耐。然后这个忍耐呢还要加上这个前进啊，这个前进就是他讲的是像神那样，像神那样，就是我们知道说第二步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德行了，就讲到你的良好的品行，但是那个是一个那也是一个相对而言也是起点，就到第六步的时候讲到说你的生命呢会更加的长进，越加的改变，越来越像神了，就讲的是这个前进是讲的是你的生命你的性情都越来越像神。然后第七步呢讲的是爱弟兄的心啊，就是讲的是我们教会内的我们爱弟兄姐妹的这种爱的爱心。然后第八步呢是讲的是这个爱众人的心，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众人的心啊，原文里面就只有一个字，就是个爱啊，这个爱呢和第七节那个爱是不一样的，这个爱是讲的是就是像神那样的一个爱，就是说这个我们八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性情能够有像神那样的爱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这样一个终点，就是我们能够有神那样的一个爱的心的。这个讲完之后，其实第八节后面就讲到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看到尽头的，就是看到尽头的是什么？就是你只是看到你眼前的这点东西啊，就是你并没有能够活到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去啊，就是只是追求这些属世的一些事情啊。所以特别讲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其实这在讲什么呢？就是忘记了你的救恩的地位和你自己的在你的新的身份啊，就是你的行事为人呢，哎，还是像以前那种老我一样啊。所以后面就讲说，再继续鼓励弟兄姐妹应当更加的殷勤，让你们在这些事情上呢，殷勤的去行，然后实际上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永远的国。然后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是使徒一段发自内心的一段内心的一段表白，就是特别讲到说所以这些事情呢实际上你已经晓得了，但是呢他彼得是非常爱这些教会的人，然后呢特别想要这些事情再讲出来来去提醒。然后特别提到说，他趁着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帐篷就指的他的这种肉身啊，就是这个身体。好，我们接着再讲啊，就是16到21也讲到了16节讲到说，我们从前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是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龙啊。就是保罗，不是保罗，彼得这里讲到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和耶稣基督必会再来这件事情呢，他并不是自己捏造的，而是他亲眼见过他的威龙。好，不要向我们继续啊。所以首先彼得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去确定的告诉信徒说，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身份和他降临的这些事情呢，不是他捏造的啊。然后后面就19节就讲到了，就是有不单有他的亲自的见证啊，还有这个旧约里面先知的这些预言呢。然后20节特别讲说，第一要紧的要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并没有可随意所解说的。所以这些经文大家留心一下，其实这些经文它的原意并不是在讲解经这件事情，它是讲的说是因为我们来看21节啊，就是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的。所以这节20节这节经文实际上是在讲说，在旧约里面先知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预言呢，并不是凭着他们的私意来讲这些预言的，就是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理解或者个人的解释来去讲这些预言，而是说他们的预言呢，他们所讲的这些预言呢，都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所以21节说不是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其实这段21节实际上是在讲说，圣经里讲的这些预言呢，它的权威性在什么地方，就完全是圣灵来去感动这些写书的这些人来去讲出这些预言，来讲出神的话来，完全不是凭着私意。当然20节你从这里面读出来说我们不能凭着私意来解经，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并不是这些经文本身的含义。这些经文乃是在讲说先知讲的这个预言呢，不是出于人意的，实乃是完全是神启示给他们。好，第二章呢整个就是在讲这个防范这个异端，就讲到了这个假师傅的这些危险啊。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哦，然后就是还有假师傅，然后呢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不讲的是这个异端呢是能够害人的。然后异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讲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我是讲买他们的主呢，那是讲的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神用重价赎买来的，就是连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赎价，我们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讲说连买他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们也不承认。所以讲到了这些假师傅他们的危险，他们的结局啊，所以讲到说他们会自取速速的灭亡。然后第三节讲到说他们的灭亡也速速的来到。然后但是这些人呢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二节说讲到说他们还会对教会有很大的危害啊，因为有很多人来去随从他们的行为。然后讲到他们的有贪心，然后呢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所以讲到这些假师傅这些假先知呢，他们有贪心来去 在信徒身上去谋取利益。后面就讲到了神的必然会惩罚这些人，然后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用天使，还有当还有在创世纪里我们看到这个挪亚那个时代那个大洪水，然后又看到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针对他们的审判来去讲到说神对这些假师傅对这些假先知的惩罚呢一定会来到。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些假师傅的行事为人，讲到他们的毁谤，然后呢讲到后面讲到他们的白昼艳乐，他们以为玷污有瑕疵等等，讲到他们满眼是银色，就是看到他们这些问题。第十三节讲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里讲到这个工价不是讲这个工价本身是不义的，说当你做就讲到说这个后果，就是你当你做的事情不义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你做的这些不义的事情的这个后果呢，就是神的审判。后面举到了这个巴兰的这个例子，就是巴兰也是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就讲到这些他们的事情呢，就像巴兰当初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后面就讲到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无水的井呢，就是说本来你是井，然后呢人为也把你当成一口井啊，我们到井面前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从井里面能够得到水啊，得到供应啊。但是这些人呢貌似是井，但是井里面实际上是空是干的井，所以得不到真正的供应。然后讲的是他们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啊，就是能够把人带入歧途的雾气。后面又讲到他们是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然后用肉体的求欲和邪淫的事情来去引诱那些刚脱离妄行的人。十九节这节目其实我们很熟悉啊，就是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去做败坏的奴仆。就是他们说应许的话，他们自己都不是自由的，他们是这种罪的奴仆，败坏的奴仆，但是他们应许说别人会得自由。后面这节目很重要，就等于说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我们以前是被罪奴仆，被罪制服，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后面讲到这些人是故意的被盗，二十一节说他们晓得义路，就是他们本来是晓得神的真理，也晓得什么是义路，但他们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所以二十二节这个俗语呢，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讲说因为狗和猪呢在犹太人里面都是不洁净的动物，然后讲说狗说吐出去的，就是本来就是你吐出来东西肯定是脏的嘛，就是你已经是洁净了，或者说已经吐出去了，然后呢他又吃了，然后说猪呢又洗净了，其实就讲的是他们晓得这个义路这件事情，然后说又回到泥里去滚，又回到这个污秽的地方去了。然后呢就用这两个比喻表明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他们的行事为人。第三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写信的目的啊，就讲到说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讲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说在末世的时候啊，这个末世并不是说在讲说是主再来那个时候，而是讲其实我们现在就处在末世当中啊，就是说在主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是末世啊，就是我们已经处在末世之中。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呢会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讲说他们讲这些话呢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啊，不是靠着真理来讲话。就是说他们怀疑主降临的应许呢不会成就。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其实就是讲到了神的权柄啊，就是神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但是他什么时候来呢？是按照神自己的权柄、自己的旨意、自己的计划来去成就这件事情的。也特别讲到这个他的命令，就是他的命令啊，是神 来决定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就说不是说是你来怀疑这件事情。可以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是啊特别一段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末世论的重要的篇章啊。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说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一人沉沦，乃是来愿人人都悔改。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在人看来好像是在单言，实际上并不是的。就是说主看千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是神看的时间的角度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神应许的还现在还没有成就，并不是单言，在神看来，在人看来是单言，但神看来并不是单言，反而是神的慈爱的体现。神来宽容，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能够去悔改，因为主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才是神来去啊再来的时间，在人看来是单言，实际上是神在，乃是神的宽容。后面就讲到主来的日子的一些特征啊，讲到主来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就是是那种在人还不知道的时候啊，主来的日子呢是就来到。这个像贼来到，主耶稣基督也几次提到这一点啊，就主来的日子是啊，在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主就突然来了。然后后面讲了主再来的一些事情，讲了说啊，地上的这些啊，地上和其他的物啊，都要烈火消化，都要被烧尽啊，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会出来。然后让我们能够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所以这里就特别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应许他会再来，就一定会再来。然后主的心意呢，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这是神的宽容，给人悔改的更多的时间。然后后面是一段最后的一段劝勉啊，就是说第十节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啊，这些事情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些耶稣基督再来啊，就后面其实这段是讲说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讲到说我们要殷勤，然后呢没有玷污，能够追求圣洁啊。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这个保罗啊，我们知道彼得跟保罗以前是有一段争执的，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保罗曾经指责彼得啊，他做的事情呢是不合宜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彼得在这里再次称赞保罗他的书信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啊，保罗的这样一个胸襟啊，他知道自己确实是做错了，然后呢，他在这个时候呢是在称赞保罗。然后后面讲到说啊，在这些不要强解圣经，然后呢，要不要凭着私意来去强解经文，然后勉励啊这些信徒呢要去预防恶人的这些啊诱惑，再次来提醒不要被这些假先知，被这些假师傅所诱惑。然后呢，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啊继续的长进。好，这是彼得后书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就是约翰一书啊，我们来读的话，其实并没有讲到这个作者是谁啊。但是呢，传统上呢，认为他就是约翰啊。所以一方面根据的是这个教会的传统，就是早期的这些教父啊，或者是教会初期的一些领袖的人物啊，都一致认定说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再就是从内容上来看呢，就是这些书上的内容呢和约翰福音呢有很多相似之处。就这本书的成书呢是比较晚啊，应该在主后90年左右啊。就是其实约翰的写的这几本书呢都是比较晚啊，就是在四福音里面，约翰福音也是最后一本写成了，也是在主后80到90年左右啊。然后像到启示录呢就写的是最晚的最末的一本书成书的。这里也没有讲这个受书人是谁所以一般推论是当时在因为约翰可能后面是在小亚细亚那
在以弗所那边牧会啊，所以很可能是就是，当然小细小的各教会，当然今天是给我们每啊，我们每一位信徒来去看的这样一本书。所以这本书里面，它的主题呢是首先是在驳斥异端，就是在约翰写这封书信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主后第一个世纪的末期，然后呢。那个时候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已经越来越盛行，就是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诺斯底主义呢它已经有一些雏形出来了啊，但是到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初那段时间呢，这个诺斯底主义已经越来越完备，然后它越来越流行，然后就对教会的危害呢就更大，就是当时保罗也他的很多书信也是在批驳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异端学说，然后呢，约翰呢，这封书信呢，也是来针对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啊，他们有很多假师傅出来去宣扬诺斯底主义，然后呢，在教会呢，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危害，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很多的内容是来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啊，所以当时的人读这封书信的时候，就很清楚的了解这一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在讲宣扬真理啊，你驳斥异端的时候，你不能只告诉别人说这是错的，你同时还要告诉别人哪个是对的，就是当你知道什么是对的时候呢，你自然就知道哪些是错的，所以博士议论的同时呢一定会讲宣扬真理啊。所以这约翰书里面有关于很多耶稣基督的地位，讲到了神的属性，讲到了生命之道，所以这封书信呢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地位，更加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诺斯底主义啊，这个在我们在讲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也看过了，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呢就可以知道说约翰一书里面它的针对性在什么地方。其实诺斯底主义它最中心的就是讲的这个二元论，就是讲到有灵魂和物质两个部分，就是灵呢是善的，物呢是恶的，这是他们这个整个理论的体系的一个最基础。首先这个基础本身就是错的，就是灵也不是全善，我们得有邪灵啊，物也不是恶的，说我们的身体关键是你怎么去用啊，当你用来做恶的事情它就是恶的，如果当我们去做义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义的，所以它的本身这个理论基础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你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之上所衍生出来的这些教义这些理论的自然就是错的。他讲到主要教义，讲的说人的身体是物质，所以身体是恶的，所以神是灵，所以神是善的。首先这本身是错的，是我们身体是恶的吗？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呢是圣灵的殿啊，就说我们之前我们的身体成为罪的，是成为罪的工具啊，我们当我们的身体被罪所支配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是表现出是恶的，但是当我们信神之后，我们的身体成为义的工具的时候，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是义的啊，就是说那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啊，所以呢身体是恶的这一点呢本身也是错的。后面就讲到说这个身体呢就是一个监牢捆住人的灵魂啊，人要得救呢必须使灵魂来脱离身体啊，就是他发展出一套特别的知识，说只有靠他们的知识而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才能够让你的这个灵魂得赎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只有靠他们那些师傅给你这些特殊的知识你才可以。然后他们基于他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呢他们就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呢有一些错误的这种学说啊，就讲到说你身体是恶的，那神是善的，那就是你就不可能有身体啊，就是你善和恶不能够在一起的嘛，其实就是怀疑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样一个属性啊。讲到说这是幻影说，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有一个真实的身体啊，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其实这是他既怀疑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其实也怀疑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啊。然后这个暂时有体说讲的是耶稣基督受尽的时候是降临在凡人耶稣身上，然后在定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神的灵呢就离开了，所以 死的这个，实际上死的这个呢，并不是神呢、啊，那是一个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耶稣啊。其实这也是否定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所以这些学说呢，我们只是看一看，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啊错误的。然后基于他们这些观点呢，所以他们啊他的生活方式呢也有两种做法，就是一种是苦行主义，就是你身体是饿的，那就去啊去苦待他，就是让他去受苦。然后再一种是走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纵欲主义，既然你身体不重要，那你的啊灵魂才重要，那我就不管身体了，所以只要身体得救就好。所以他们代表是另一种极端，就是去啊极度的放纵情欲啊，就是就不管身体了，不管做什么事情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全是错的。约翰一书呢，分段啊比较难分啊，其实就讲了这些事情啊。第一讲到了这个生命之道，再一个讲到这个神的第一个属性，就讲到神是光，所以呢我们要行在光明中与神团契。后面讲到了作为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生活，讲到了有五种的啊生活方式啊。然后后面又讲到了神的儿女，讲到了彼此相爱，讲到了啊我们如何去啊分辨和识别这个灵。后面讲到了另外两个属性，就是神的爱，再就是啊神的神就是爱，再就是神就是生命。第一到三节里面就讲到了生命之道。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所亲手摸过的。这个开头呢和约翰福音的开头是啊很像的，就是太初有道。所以这里讲的是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就指的是啊耶稣基督啊。所以后面就讲到了他的啊耶稣基督的三个特质啊。第一个是他是从起初就有的，就是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他的观点之一，说耶稣呢只是一个凡人，受尽的时候有神的灵啊附在他身上，然后呢成为基督，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就离开了。所以这里约翰一书就直接来去驳斥这个错误的观点，说耶稣基督起初就是跟父同在的，这样一个是这个生真正的生命之道。然后后面就讲到约翰特别提到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所亲手摸过的，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有实体的。因为诺斯底主义说身体是恶的，那么耶稣基督呢神呢不可能在这个恶的身体上，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幻影，并没有真正的实体。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驳斥这一点，说是他亲手摸过也亲眼看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有实体的。然后后面就讲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再次强调是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来传给你。所以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也讲到说神和人是可以相交的，就是可以团契的，就是耶稣这里讲到说他们与这些收信的这些人啊，就是我们这信徒呢相交有团契，是因为说他们这些使徒呢，首先是他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啊，就是说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团契啊，就诺斯底主义认为灵是善的，身体是恶的，那么耶稣基督既然是神，他是灵，那么就不会和我们这些有血肉之躯的这些人呢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团契啊。所以约翰一书特别驳斥这一点，讲到说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跟我们是有团契的。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团契的生活，就是我们团契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谈起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koinonia 这个词呢，它的本身的含义就是共同和分享，所以团契的定义呢，就是讲的是过一种共同的生活。那么我们与主团契呢，就是和主来过共同的生活，那就是与神同行。那么信徒的团契呢，是要首先呢，它是要建立在与主团契的这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跟神之间建立这种团契的关系，有一种共同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在信徒之间呢，再去过共同的生活。所以信徒的团契呢，就是信徒在与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呢，来去过共同的生活。可这样来看的话呢，这个团契呢，这个 fellowship 呢，它并不是说，哎，我今天周五有个团契，哎，我就去参加一下。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活动，或者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每周一次的这样一件事情啊，而是它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当我们每一个信徒跟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呢，哎，我们就靠着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啊，我们之间有生命的交流，然后呢去过共同的生活，这是在讲团契啊，它不是这一种 program， 而是说我们每天的这样一种生活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里也讲到这个团契的基础啊，就是我们在今天在过团契的生活的基础呢，是首先我们与神之间有团契，我们神与神之间过共同的生活，所以呢是先与主团契，再与人团契。所以第四节也讲到了这个团契的结果，所以讲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个原文历史讲的是你的喜乐完全，因为第三节里面讲到我讲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有与我们相交，然后我们与神相交，就是说写这些信的目的是让我们跟神跟人跟信徒之间有团契，然后呢像这个团契呢是真正的是让我们的喜乐呢是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的最完全的满足，就是说所以这个团契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只是来参加一下崇拜，这个是不够的，就是说你真正的喜乐是你真的是与神来有团契，然后与弟兄姐妹之间有团契，才让我们的喜乐能够得到完全。下面就讲到了神的第一个属性，就讲的是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也更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也就是当我们要与神团契，与神过共同的生活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神的性情去生活的。可以讲到说神是光，就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过，说他是世界的光哦。所以说我们要是与神相交，就是与神团契，与神过共同的生活，你仍在黑暗里行，那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要与神相交，与神团契呢，就要行在光明中，而不是在黑暗里。第七节说，我们落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就是我们与神同行，行在光明中的一个前提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有两个字来去讲这个人与神的团契，一个是讲的是行啊，行乃是讲这种团契的动态，就是我们是跟神是同行的。然后呢住呢是讲是与神团契的这种静态，就是我们是其实住呢就是讲的是一种持续的这种状态，就是住在里面就是一种就像枝子和葡萄树的这种关系一样，它是常常它讲的是常，就讲这个住这种状态，就是说你是一种状态，就是持续的是跟神有团契的，有生命的连结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后面就讲到了光明之子的生活，讲到了有五个特征啊，就是基督徒是光明之子，神是光明之神，是光明的父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光明之子。那么我们与神团契，就是与神同行，我们就要行在光明中啊。这里讲到了用对比的方式讲到了 五点。第一个就讲到了啊，这个认罪与不认罪啊，所以特别讲到说，你在光明中行的时候呢，你一定是在罪的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第八节说，你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因为第七节讲到说是先要有神儿子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呢，我们才能够在光明中和神同行啊。所以但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让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来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神的道也不在他们心里。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啊，然后用让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而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说，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啊。所以这里讲到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不再犯罪，让因为当跟耶稣基督起名叫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讲是把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神拯救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不再继续的犯罪，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呢，我们还是会犯罪。是不是后面有讲到说，若有人犯罪，因为他的软弱，这是讲的是不是那种故意犯罪那种，是讲的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老我呢还会包容我们，我们还会有犯罪的这个事情发生啊。但是呢，因为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中保就是辩护者，就是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的耶稣基督，就讲到他的死呢，我们的罪已经做了挽回祭啊，就是他是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其实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犯的罪呢，原来可以在神的赦免范围之内啊。第二点呢，是讲到了这个遵守主道与不守主道，就是讲到说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然后呢，第五节讲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里面是实在是完全的。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把这个认识神、遵守神的诫命和爱神这三点呢，就完全画上等号了。你讲认识神的时候，那你一定是遵守神的诫命。你要说我只是头脑上，知道有神，好像知道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你在生活中你没有去遵守神的诫命，那这不叫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这个认识啊，就是你要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啊，就是是一种确实的认识，而是并且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遵守神的诫命，那它叫真正的认识神。而你去讲爱神的时候呢，也是在讲说你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你才是爱神。所以这三者呢，就是一个等号，完全是等号的。就是说，你说你爱神，你不遵守神的诫命，你不是爱神；你说你认识神，你不遵守神的诫命，你也不是认识神。所以光明之子就是要在要靠着遵守神的诫命来表明你是认识神的，你也是爱神。后面又讲到了这个爱弟兄与恨弟兄。七节讲到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一条从起初就接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第八节说，再者我们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其实这两节经文读起来很困惑啊，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啊？其实这两者都对啊。第七节里面讲的是旧命令的时候，是讲的说这个命令你们已经听到过了，所以说从这个听命令的这个人本身来讲啊，这个以前你都已经听到了，所以呢这叫称之为旧命令。但是他又讲说这是叫新命令，因为主耶稣基督讲的说这是个新命令啊，所以这个命令本身呢，它的本质上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命令，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赋予了这个命令一个新的内涵，就是你要彼此相爱，爱弟兄的时候是按照耶稣基督那样为人舍命的这样一个爱呢去爱你的弟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命令就是新的，耶稣基督也说这个命令啊是新的。所以讲到说，当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是住在光明中，唯独恨弟兄的就是住在黑暗里面。所以你在行在你要做一个光明之子呢，就要爱弟兄而不是恨弟兄。 并且这个爱呢是像耶稣基督啊那样的爱啊。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是一段插录的话，就是他是用一种诗歌的题材来讲到了这个约翰写信的一个缘由啊，就是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怎么怎么样。他这里讲到了三种人，一个是小子们，一个是父老，一个是少年人。然后，但是他又重复了两次啊，就是他每个对象呢重复了两次，并且在中文翻译上，他是用的是第二次的时候讲的是过去式啊，就是我曾写信给你们。第十三节的最后一节和小子们，我曾写信给你们。然后第十四节的父老，我曾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所以他有三种人，然后重复了两次。这三种人呢，他并不在讲年龄啊，是代表的是这个属灵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啊。小子们就是讲的是刚出信的这些人呢，说因着你们的罪呢，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然后父老呢是讲的是灵命啊最成熟的那种，所以少年人是介于二者中间的，所以讲的是少年人他们经历了出现的阶段之后呢，说他们胜过了那恶者。后面第二次重复的时候讲的时候是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就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就胜了那恶者。然后老者呢是啊他灵命更成熟了，然后讲到说他认识那从起初就原有的，这个是重复了两次。他讲的是这个人你经历了在主里面有更多的经历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呢就会更进一步啊。说你去比较说父老跟小子们，他们对神的认识处在不同的阶段的。所以父老他是对神的认识呢有更深的经历，更多的认识。他后面第二次重复用的是曾呢啊，很多解经家认为他只是用书信的这种时态再去确定说他第一次讲说的时候，就是他前面已经写了一次了嘛，所以第二次讲说我曾写信，这个曾写信就讲的是上面那一次讲的，就是他都用重复的这种方式来去确定说他第一次讲的是他完全啊真实的一种意思。所以这段就是在讲这个人的不同的信徒不同的属灵的阶段的这些表现。很抱歉因为今天的这个一些故障我们没办法讲完，我们只能看到这里，看到这里了。我看这个。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啊。我们其他内容我们下节课把它完成。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彼得后书和约翰一书向我们说话。就求主帮助我们从你的真道中来去学习你的心意，来去学习你的属性，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更好的与你团契，与你同行。就求主借着你的真理来更加的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活出你的样式，成为你的见证。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无论是我们在线上还是在会堂，都能够以敬畏的心把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